28，真佛法用虚假行为是骗不来、学不到的。无论你有多高、多大的名位，具有大法王、大尊者、大活佛、大法师的衔头，要学到真正的佛法也是非常困难。首先，如来大法是不容易找到的，所以真正的如来大法根本不是什么大法王、大尊者、大活佛、大法师就拥有的。到底哪里有佛法？谁有正法？必须要找到真正持有如来大法的大圣德，这是非常困难的。10万个活佛、法师都难有一个，所以比大海捞针还难。根据我在实际当中见到，并不是每一个著名的尊者、法王或仁波切、法师都持有真正佛法的。其实他们还需要去找如来大法。基本上传为持有佛法传承如来大法的法王、尊者、大活佛、大法师，实际上持的都是没有效果的佛法。持正法的人绝不是凭传承接管人就有真正佛法的。我在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驻地见到过的法王、尊者、著名的传承掌教人非常之多，却没有见到他们拥有真正的佛法。大家的经验都是在学法的路途上，辛酸苦辣麻，时日煎熬痛苦香，各种味道你都得尝一尝。到最后，谨防还是没有佛法。就算找到佛法持有者，那不经意的考验，你能过关吗？最关键的是，真正的佛法必须是本尊自己掌持的，因此有虚假的行为是骗不到本尊的。所以，虚假的行为学不到真正的如来大法。原因在于传法大圣和本尊都对你的虚假非常清楚，本尊绝对不会接纳任何一个虚假的人。所以说真佛法用虚假行为是骗不来、学不到的。其实说穿了都是自己的问题。我学法12年，到最后才真正醒悟过来，要得到真佛法，来不得半点虚假，好坏都由自己掌握，命运得由自己调整，佛法得由本尊认可。假佛法、普通佛法就不需要择决，但是真佛法，特别是净行的佛法，当场就能成就渐进的佛法，必须要经过择决。任何人都必须经历这一关。择觉共分6类，显法、普通法分3类，圣法、高级大法分3类。1、密宗占卜。2、帷帐摸签转完。3、投花坛城。以上属于普通法，是显法类，常用于密宗。以下圣法3类：1、金刚择觉；2、白法明门黑观择觉；3、先知预言。前3类在择觉法源上不很确切，全凭信众的前心可信度；后3类则是真正大圣德和巨圣德掌持的择觉。要找到这类的择觉，尤其是黑观择觉，是很难的。至于先知预言，比登天还要难，那是巨圣德才能拥有的圣量。另外还有是用非签问讯来择证，其实 这不是正规则缘法。用非签问讯来择的准与不准，关键要看掌持者是否属于大圣德。如果是大圣德就准确，如果属于小圣德做的绝对不准确。因为小圣德只能招动小神来做非签神谕，招不动因果大神。无论是大圣德还是小圣德，都必须要看飞签是否就地跳动，还是整体飞空。只要是就地跳动，不是整体飞空，这是绝对不准确的。除非该上师属于二星日月轮以上的大圣德，或能修金刚则觉的大圣德，那就准确。所以飞签问讯不是正规则觉问讯中的法，要看是什么等位的人为弟子做的。我今天要说的则觉，就是指的圣法类的则觉。凡是如来大法，都必须经过圣法三类这一关，没有任何一个人例外，越得过这道坎。至于其他，还有些花边则觉，比如飞签问讯、马尼石则诀、金瓶抽签、帷帐摸牌等，这些就更不太准了。往往被则诀出来的人，很多都会变质的。我经过非常多次的则诀，我向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佛陀师父求过非常多次的法。佛陀师父基本上都是拒绝了我，就算不拒绝我，也会跟我说，你的法缘不成熟，学不了这部法。当然，我很不服气，佛陀师父看在眼里，有时看我实在难受不服，马上为我举行则诀，并说，你自己看到。听我公开祈祷，与我无关。结果本尊现前了，根本就不同意我所求的法，与佛陀师父的答案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你要真正学到佛法，首先就要佛陀师父认可你，本尊也才会同意。在实例中，我见到过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法王、尊者、大活佛、大法师。佛陀师父对他们说，你不够修某种大法的资格。果然，经过则觉，本尊不予录取。这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我还特地请教了大十字正义法王。大十字正义法王说，你有这种想法，只看到他们没有过关，却没有看到他们处在凡夫思维中假修行。释迦佛陀苦口婆心地教导修行人要有十善、四无量心、菩提心，你把他们颠一下，他们有吗？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再一再二再三让他们要去掉我见我执，要没有私心的来利益众生，不要背着他人背后说长道短，玷辱他人，抬高自己，这不是一个真正修行人的行为。要回光返照自己的不是，要学佛菩萨的行为。他们这类人做到了吗？他们把释迦佛陀和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教导当成耳边风，我行我素，自私炽火欲盛，身为非圣德的上师，竟然背后毁谤评论三师七正圣德上师。身为三师七正圣德上师，本应以圣德风范为人师表，不但不做表率，以德受学，反而不知羞耻，下对众生失德，上对七师十正评论长短， 无如长胜。这些人却没有想到他自己的正量，没有去经七师十政公众考试，自己根本就没有资格在背后评论是非宣说考过试的七师十政圣德。自己不但不生惭愧之心，以礼恭敬，反而不知羞耻，评论起七师十政考过官的圣德，这是本末倒置、伦理颠倒，是黑夜罪子的行为。这种凡夫意识是真的法王、尊者、大活佛、大法师吗？能代表阿罗汉、菩萨的心行语言吗？如果能代表，那么会自吹，为什么不敢去考一堂七师十政监考的试来证明呢？其实，他们这其中有些人，连修行好的普通人都不如。如果这类层次的人都择觉过关了，佛菩萨的世界就乱堂了。你有这种思维，说明你就已经落在择觉过不了关的范围内了。在我彻底明白的时候才知道，佛陀师父根本就对你我了若指掌，知道你我几斤几两，能不能学相应的法。本尊绝不收留一个不合条件的进行弟子。比如说，一个做上师的或修行好的佛弟子，只要他打妄语骗人，或这位上师为自己的利益打妄语欺骗弟子，或伙同亲信弄虚作假，共同算计弟子而从中获利，给弟子带来损减利益。有这样的言语和恶行之人，本尊根本不会同意择觉过关的。佛陀师父非常清楚，本尊也了若指掌，所以就学不到佛法。另外，要特别明白，如果128条邪恶见和错误之见当中，只要落入三条以上，本尊也不会择觉录取你的。所以任何虚假的言行，那是凡夫世界的游戏，在佛陀和本尊的面前恰恰是罪恶障，学不到正法的结果。所以七师十政考试后定出的圣德，那一定是有真实正量的圣德，绝不会是假圣德。而没有圣德证的上师，确实应该努力修行。吹捧起来的身份，毕竟是空中楼阁，必然垮掉。这就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凡是在修行上含有一切虚假成分的人，别想通过择觉，本尊不认可。这方面，我经过摔打，体会深奥。其实择觉是一个很简单的形式，但内涵却是非同小可的深奥无穷，惊天动地的事。那是当场先由具圣德做先知预言，公布你将会学到什么法或不能学到什么法，以预言来定出你的法缘之后，这时紧接着开始进入印证。来观看具圣德预言的话是否属实。首先把要学的法写在几十张同样大小、质地、同样色彩的纸张上，揉成完全大小一样相同的几十个团，丢入金瓶中。经过摇荡后，让你自己去摸拿出一粒，打开后100%就是具圣德预言的那一份内容，再揉成团丢进去，再连续两次，总共经过三次择拿，抽出来也是同样预言的那一份。这就无话可说了，完全符合了具圣德的预言，这就是合法的先知预言择觉印证。 如果具圣德没有先知预言的觉量，就说明不具备上觉到进行灌顶的师资。如果没有先知预言的觉量，谁也不敢断定三次你将会抽到这一份。关键是在于一当预言，万一抽出来的不是预言的那一份，那这个具圣德就彻底被人们视为假具圣德了。所以具圣德是真是假，则觉法是真是假，这是一翻两瞪眼的事。具圣德是无私的，如果你的法缘成熟了，具圣德会告诉你修某种法的时间到了，一经印证是100%会符合的。我苦苦请求争取到的若干次择觉中，每一次都是准确无误，就是学不到我要求的大法。大法的本尊就是不认可我，我都快彻底失望了。但是宁舍生命不舍法的心照常保留着。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我向大十字正义法王求教一些问题。他一席开示反问，让我惭愧无比，彻底醒悟。我下定决心再度去向佛陀师父求法。佛陀师父说，太好了，你悟得很透彻，但是还要加强两点。加强解脱大手印两大心髓的修持落实，加强戒心经说真谛的见悟，把戒心经说真谛再看几遍，深入体会。就这样，我照佛陀师父的法教去做了。这时12年的渴望终于开花结果了。2013年，我经过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佛陀师父严格的择觉，本尊审查了我的修持戒律，今天终于尘埃落定，佛陀师父为我择觉，我被本尊录取享受净行法灌顶限量大圆满。就在1日的下午3点钟，佛陀师父为我举行了净行的灌顶，传了解脱大手印中的限量大圆满法。这限量大圆满的法越过了大圆满心髓，越过了大圆满心髓诀窍，越过了大圆满身道六法诀窍。总之，限量大圆满法是超越一切大圆满之大法中的大法。比如藏密大圆满法，至少要修12年才能有效果，甚至修得差一点还没有任何感应。而限量大圆满却是当时灌顶，当时正境，所以才称为限量，即是现实中的量资，当下之量境。当时一开始灌顶的时候，由于我业障深重，只看到了一些肤浅的常规光影，根本深入不了圣境界。HH 第三世多杰羌佛佛陀师父看到这种情况，知道我业力现前障了道，便为我举行了更强烈的祈祷要求。可是我仍旧没有进入境界。这时我心中深深明白，我哪里够格学这么高的法哦？凭我这么多年的言行，就是一个普通而带黑夜的人，我不会认为佛法有什么问题，而恰恰印证我日常的修持确实太差。这关键的时刻，佛陀师父没有放弃为我灌顶，对我说，我现在最后再为你做一次至宝甘露的灌顶，来加强加持力。当甘露倒在我的头顶上时，我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殊胜感觉，妙不可言。就这样，几分钟的时间过去了， 这时突然晴天霹雳，惊天动地的序幕拉开了。我面前展现了绿色的境界。这一下，我突然身心两忘，沉醉在境界中。佛陀师父告诉过我，这是绿度母的化显境界，在为我亮开通往佛土之路。我就这样卷在绿色的导向里，很快把我带进了佛土世界。我终于进入了圣境的世界，我成功了。我兴奋的难以言表，只能用殊胜的不得了来告诉你们，无法用语言表达。我怕暴露圣境失掉道行，所以不能把圣境都讲给你们听。可惜的是，我亲眼见到了种种神妙、好看无比的佛土世界，千变万化的吉祥。但很遗憾的是，我无法分辨这种圣境的名相。在境界中，我还看到了四五行宝蓝色的字，很短的时间就消失了。可惜我认不到那些文字。境界中又看到了一行墨绿色的字，我只认出了21。还没有等我继续认下去时，字已经消失了。我再次说明，更殊胜的境界我是不能暴露于世人的。当时我口中边念着秘诀，手结着手印，身体十分轻飘，没有感觉到重量，整个身心都沉醉在红光世界中，幸福啊！史无前例第一次的圣境啊！我成功了。佛陀师父为我灌顶传完法后，佛陀师父教授了我秘诀和观想，让我闭上眼睛，我照常看到境界。佛陀师父又让我睁开眼睛，我同样看到境界。就这样，我睁眼闭眼都沉醉在佛法的境界里，我真正尝到了法味无穷，什么叫净行灌顶限量大圆满的无上威神殊胜之力。以前我认为几位圣德在无上珍宝之福音所造的前序，是否把戒心经说真谛说得过于玄乎其妙。今天我于限量大圆满境界中，才让我真正认识到以前的我多么无知可怜。戒心经说真谛的伟大和奥妙，前无古德及其相背。无上珍宝之福音论述到戒心经说真谛的伟大，恰到好处，确实是气理气机气咒入行悟道解脱至高无上的法宝。就在当天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禁感动得痛哭流涕，泪流满面。我只能说，佛属派就是佛教，佛教真正的佛法，佛属派解脱大手印中的佛法净行灌顶是最高的佛法，实在太殊胜太伟大了，确实是无与伦比的。我何德何能而能受到如此大法中的大法，佛恩浩瀚，我无以言表，只能从心中感恩至高无上伟大的无上正等正觉佛陀师父及十方法界一切诸佛，也感恩我限量大圆满的本尊和护法，我肝脑涂地粉身碎骨都无以回报这份大恩大德啊。12年在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驻地的惭愧比丘尼，今天终于敢说一句硬话，学到真正至高的佛法了。但是我照常很惭愧，因为佛陀师父告诉我说，你还要继续坚持在这佛法的境界中洗涤， 要把它升华到炉火纯青，那才能真正成为大圣，自觉觉他。我记住了这一教导，我一定努力依教奉行。身为出家人，我今天必须对因果负责。在此，我慎重地发誓，我的佛陀师父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2013年夏日为我举行净行灌顶，传授限量大圆满法，确实在一个时辰之内让我进入佛土世界，证到殊胜圣境。我以上所说的情境全是真实不虚的事实，若有虚假，我愿痛苦受报，堕入无间地狱，永不超生。而我所说的一切属实，则将所有功德回向法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福慧圆满，早证菩提，解脱成就。今天大家看到的《揭开真相》这一本书，我只能用发下重誓来证明是真实记录的事实。说到这里，我必须要说出这本书诞生的因缘。那是在2011年，我就写了一本书的草稿，书名叫《我真的遇见了佛陀》。当我把全书的稿文拿给佛陀师父看时，佛陀师父看了书名和几章内容后，就非常反感说，什么叫佛陀？我是什么佛陀，不需要你虚吹浮夸，这写法不是事实，无疑的是在夸张，往我脸上贴金，可以说是胡说八道吹捧我。佛教界有这样的行为，我为你感到羞耻。你们写书是可以的，把我提进去也是应该的。但是作为一个佛教徒，写出来的东西必须是真实，是事实，有一点虚弄作假的东西都不应该掺进去，这是犯妄语戒的。当时就把书稿丢在地上，说你不要再写书，虚假的宣传对我来说是侮辱，对十方诸佛是不敬。我把书稿拿回去以后非常难过，想到佛陀师父的严厉呵斥，想到自己写的东西有夸大的现象，只写好的，回避不好的，确实不是一个佛教徒应该的行为。从此不知这本书该怎么下手，整整郁闷了好长一段时间。有一天，佛陀师父说，你为什么整天愁眉不展？我说，我想写书，我以前只写好的，不写不好的，丢掉了一些事实，我忏悔。我现在想写一本纪实性的书，把我出家和在这里生活的点点滴滴如实写出来，可以吗？佛陀师父说，你如果能那样做，这才叫佛教徒。我说，如果我把佛陀师父一些生活上的事情也写出来，行吗？佛陀师父会给我删掉吗？会不准我出版吗？佛陀师父说，我要你写的就是真实的东西，只要是真实的，只要不是戒律中规定不准讲的，我的事实你可以写，我绝不会给你删掉，也不会不准你出版。我说，佛陀师父请记住，那就一言为定了，我会如实去写这本纪实的书，但是请问佛陀师父，哪一方面是违背戒律的？佛陀师父说，比如给你传一个法，这个法本来很珍贵，你不能把这个法的修法写在书上去教别人，如果轻慢写在书上去教别人，这就是犯戒的。又比如说，某些大圣德来这里学法，学什么法？ 你也把他们写在书上，这也是犯戒的。从那时开始，我就动笔完成了这本纪实的书。当初稿完成后，我把这本书稿再拿给佛陀师父看。佛陀师父看完了以后，我请问佛陀师父，有什么地方我需要删掉吗？佛陀师父说，你是不是把我过于赞叹了？我说，如果佛陀师父认为不是事实，大可删掉。佛陀师父从来没有过的苦笑了一下。我说，那就一言为定哦。佛陀师父说，那只能这样了，我不会动你的东西，但是以后不要再写我的事了，我不会再跟你一言为定了。于是揭开真相事实记述的这一本书就这样诞生了。